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节课。好，这里我们先补充上一节课谈到的最后一大段文啊。这里呢，我跟韩经济韩老的科判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上午第二节课我们谈到黑品建立，不要把三自信只以为有三个自信，对不对？然后呢，就随起言说，有言说熏习心，有言说随觉，言说随眠呢。那么一向起直，一直这一向起，一向言说，一说起直，一直即性，这样子成就整个流转的有漏熏习。那个之后呢，就开始讲白品，讲白品之后呢，就开始马上讲三种无自性性。从那里开始呢，我们有一段文，各位看一下啊，自己找一下，因为我的课本跟你们不一样啊。他说：“复次，生一生，若诸有情，从本以来，未种善根，未清净障，未成熟相续，未多修圣解，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我为彼故，依生无自性性，宣说诸法。”找到吗？你在这一行的天的部位呢？墨学把这一段文呢判为第一实教，因为这段文的文脉呢，一直由这样子来显什么呢？显密一说一乘道，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到我们第二节课的末尾谈到啊，我依此故密一说言，唯有一乘吗？对不对？但并不是说一切有情界中无有种种有情种性，或钝根性，或中根性，或立根性有情差别，其中有一种。若一向趋吉的声闻种性，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啊，佛所说的法本来在第一时就那样，哪样呢？阿含七识，由生无自性性呢，在向上建立无量门，对不对？跨越起来呢，就是我们的阿含七识。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呢，依墨学自己的意思呢，就把它定为这边就开始解释第一实教，后面呢才名为第一实教是什么，第二实教是什么，第三实教是什么。好，先解释一下如何用三无自性性来说这三实教，那因此之故把它称为叫做第一实、第二实、第三实。那解释第一实就从这里开始，就说一开始啊，佛度众生的时候啊，他一定要从最基础整个看起来所有五事不具足的众生，他直接就说实相嘛。实相是什么？生无自性性，对不对？这是我们早上所说的三种无自性性当中的根本真实啊，根本真实。那么由这样子来说无量门，这无量门就是我们早上所说的运啊，有运的自相，说生相、灭相啊，永断相、片自相，对不对？乃至到道品的能治他的一切道品的志向能治所治，整个这样子的过程我们待会就会有细的说明。这些呢都是依着生无自性性宣说的。那么因为这样的宣说法呢，会让听法的人呢了解原生行当中呢一切无常无恒不安稳变坏法，一切都是灭尽法。然后这样子呢，身部位、离欲、正解脱、片解脱，整个的目的是这样。那么由此呢，没有种善根的种善根，没有清净障的清净障，能熟相续，能多圣解，积极福德智慧资粮。这本来一乘道是这样。那么因为你不太了解呢，所以对这些不了解的人呢，又进一步呢，为依着向无自性性跟圣意无自性性，对于那个不能正厌、不生正离欲、不正解脱、为片解脱的人，说无自性教，这就是当初的一圣道。那么这个本来呢，声闻正也好，独觉正也好，如来正也好，都是依这个道来成就解脱的。但是其中有一种一向趋吉的声闻种性，约于其行派来讲，就是定性的声闻。那么怎么来界定这个人是定性的声闻呢？慈悲力薄弱，慈悲力薄弱又有两个相，一相部位重苦，然后呢一相弃备一切的诸行所作，所以他会弃备众生，他会弃备所作 他的目标呢，就是以少事少恼，
多安乐住，速即要波涅槃为他的目标。
当然也有另外一类人，他是回向菩提，回向大菩提，回向佛道的不定，这叫不定性声闻。
有一种定性的声闻，有一种不定性的声闻。那么定性声闻的话呢，他就暂时不为他说无上正等菩提。
如果是不定性声闻的话呢，等到他解脱烦恼障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他会以一门来说菩萨道，对不对？早上我们说到这里，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十教了。我们今天下午呢，就从第二十教的解释开始。第二十教比较复杂，第二十教会容易生出四种义解，所以我们这一科呢叫做明义解别，早上写过了，对不对？啊，我们从明义解别这边开始看。这边呢，请在天的部位呢，默学把它科解为第二十教的说明，说明第二十教是怎么成立的。请记住，第一十教的时候呢，是以生无自性性说无量门，对不对？然后呢，再对他不能够起正离欲的人呢，再说什么相无自性性跟圣意无自性性。第二十教就不太一样了，请看这边。复次圣意生，如是于我善说善知法，比丹耶，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诸有情类义解种种差别可得。佛所制的戒，佛所说的教，其实会容易引发种种的义解差别。善男子啊，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由生命意与所宣说不了一经，以隐秘相说诸法要。这边谈两件事儿，这边谈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依止什么？依止三种无自性性。前面呢是分说，这里是合说。分说相无性呢，立相的缘起，立无量门。那对于还不能起厌的呢，就跟他讲，就跟他讲，他没有你可爱乐的味啊。所以在阿含经经常就讲味幻离，对不对？未幻离的法说一说，其实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相无自性性以及圣意无自性性，没有你可爱味的东西嘛，对不对？你爱味的东西都是你的颠倒见嘛，除了颠倒见之外呢，根本没有自相显现，什么自性空，其实在阿含教的时候就有这个道理。那么到了般若教啊，到了第二十教的时候呢，啊，佛啊，通说三种无自性性，就直接说一切法空，啊，这是有为法的实相。那么由这种生命意啊，这个是生命意，命意说，命意说空，啊，命意说空，可是就怕有一些无事不具足的人啊，把命意说空就当以为所有一切波无所有。这我们等一下会有四种义解差别来看出，而且还不只是这样。那么因为他以生命义啊，于所说不了义境当中，接下来画第二个隐秘相。什么叫隐秘相？没有完全解释完，没有解释完，约什么？约对之意，约对之意。前面呢，第一十教呢是以四谛相来说，其实不只是四谛啦，应该是以无量门嘛，我们早上说过嘛，以蕴、处、缘起、事实、诸谛、戒、道品，对不对？以这七种相应呢，无量门来安立生无自性性。而这里呢，以隐秘相说出法要，什么法要呢？冒号底下，所谓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到了第二十教的时候呢，就广说法性了。第十教的时候呢，略说法性，略说法性。因为第十教的人很苦，他急着处理。第二十教的已经到了相法了，这个时代的人呢，他就更不容易，所以用空来对峙，啊，用空来对峙。所以这种隐秘相。为什么隐秘相呢？他又说是不了义，请注意啊，这边瑜伽行派所说的不了义呢，是你不见得了生意，不
是这种叫不了义啊。圣义是圣义，像解释密经从头到尾都是圣义了义之教，所以他表示把圣义跟了义是分开来的。佛所说的法本身当然是如其圣义，可是你读那个文句的人呢，你到底能不能够离于片计所执相执，那就有了义跟不了义。如果于那个文句不能够离执，那你不了义；于那个相你能够离执，那是了义。那不了义的人呢，就会生出底下有四种义解差别，所以这个仍然是不了义教。那么为什么他会不了义呢？因为这种说法是以隐秘相说，隐秘相说它只有法说，义说呢不是很明确，还不是太明确啊。因为他把通说三种无自性性，所谓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而这种人呢，第一种底下就第一种啊，第一种人什么人呢？于是经中若诸有情以众上品三根标一，这一类人呢，已经从过去啊声闻布帕以来啊，已经多多少少有熏修一些思念处，种了一些信经念念会的三根，烦恼障呢也打破了一番了。然后呢，有些已经证到有学道果了啊，那么在布派佛教的时期呢，慢慢这样的发展。那么以成轴相续，以多修圣解，第四以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量，这类五事具足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早就开悟了。彼若听闻如是法已，与我甚深意密意言说呢，如实解了。所以半本上我写了一堆条件呢，其实是从底下这一大段文呢，我把它科举出来的。首先必须具备有五事因缘，这五事因缘是哪五个呢？第一个要有上品上根，对不对？第二个要清净诸障，第三个要成熟相续，第三个呢要多修圣解，再来呢是福德智慧的资粮要多修集，多修集。然后这类人呢，他对于甚深密意怎么样呢？哎，能够如实解了啊。所以我底下有一个于这个如实解了，有没有？如实解了那四个字，其实前面就是与我甚深密意言说呢，如实解了。那么如实解了甚深密意以后呢，以后会有两件事，于法于义。法就是经律论里面的名句文。那么就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呢，他对于法所说的名句文呢深深信解，深深信解。那么对于文所显了的义，弟子包括佛所说的种种广分别义，他也能够以无倒会如实通达，有没有？于义呢，以无倒会如实通达；于法呢，能够圣解；还有一种人呢，只是能够尽信而已。如果你能够圣解又能够尽信呢，那叫做信解；如果你不能够圣解，只有信呢，那叫做尽信。如果你连信都发不出来，那纯粹就是根本谤法的人啊，根本就是谤法的人。所以我把语法呢分出圣解这一科跟净性这一科，把它分开来啊。所以我们听闻法一定要知法知义。在我们接下去呢解释密经接下去的分别解品，就有告诉你哦，怎么样来知法，怎么样来知义啊，那里就讲的详细。所以那分别解品我们恐怕是要用两次，详细说的话呢恐怕要用三次课的时间啊。我这次选解释密经重点其实我会放在分别一切品。然后在这里呢他说对于法呢能够也信也解，对不对？他能够尽信，他能够圣解。对于广分别义呢，他能够与无颠倒会呢？什么叫无颠倒会呢？四谛十六行观啊，能够与苦谛呢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对于极谛呢，能够知道因即生缘等等，这我不细说了啊。以这四谛十六行来能够如实通达，这样就能够见到啊，这样就能够见到。 那么依此通达怎么样呢？善修习。所以你通达之后怎么样？通达只是见到位啊，
还要修习。
对于声闻道果的人呢，他还要修什么？四双八倍，
对不对？
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乃至于到无学的阿罗汉果。而大乘道的人呢，还有十地道果要啊，要修要证，所以要依此通达呢，善修习。那么中间他会不会退转？也有速疾能证跟深深尽性。如果不能证的人，他至少能够尽性。所以他说啊，依此通达善修习故，速疾能证就近最极清净，亦于我所深深信心，于此如来应证等觉，于一切法现证等觉。表示说他能够于最后有成佛。好，到这边呢是一类，是第一类。所以老师讲呢，我白板上的最左边那一行，除了安立自见取那个地方，把它改成，因为没有了，因为这边没有他，因为这种人不会起见取见啊，所以你自己在那一行，如果你把那一行的标题啊写一个一，第一类，第一类，因为第二十教是为这种人说的，为五世具足啊。他是直类，他也不生见取见，他也能够如实了知，他能够于法于义呢能够深信解，对不对啊？然后又能够无倒慧呢如实通达，一通达位呢能够如实修习，一修习呢能证涅槃，对不对啊？这些东西都是 positive 的。所以我为什么只写三排啊？因为第一排就是给第一类的人，全部都具足嘛，只有安立自见取那个地方打个叉叉，第一类人就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不会，他完全都是正面的，完全都是正面的，这第一类人。如果你是第二十教的当机众，你就会直接发去大乘。所以第二十教，请各位注明一下，这一类人呢为发去大乘，但是因为佛对这一类的人，因为他五识具足，所以他可以隐秘相直接说有违法的实相，他不会堕于断灭空啊，他不会。所以你们只要把第一行安立自见取打个叉叉，第一行所有的叙述，这一种人都具备。那么其中有个话呢，可能我们现在白话不太懂，什么叫施则费力？施则费力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如理作意思维，费力的意思是说不正见他会废，正见他会立，经过施则之后呢，不正见他会放弃，正见他会立下来。这叫施则费力，表示说他有责法，责法，责法觉知嘛，他有责法的本事。这个责法本事不容易啊，开法眼的人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类，于法深信啊，于法能够深啊，圣解也能够尽性，于义呢也能够通达。一通达呢能够起修习，一修习呢能够证涅槃，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正面的。好，所以这一类人呢是第二十教的当机众，但是呢在这一十教当中呢说三种无自性性，然后呢广说一切法空，所以就有底下三种义解差别的人。所以白板上呢我就写了另外红笔那一列、蓝笔那一列跟黑笔那一列，个别是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所以我的类别写在右边的上面。上午曾经写过啊，上午曾经写过。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类人他的特性怎么来分别。第二类人呢，若诸有情，有没有？文法上是这样。所以第一时就要从哪来看？从前面呢，若一向趋吉声闻种性，对不对啊？从那里叫第一时教。这里呢有一种人怎么样呢？以众上品三根，所以他红笔上面的是圈圈的，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但是怎么样呢？未能积极上品福德之位，也表示说他没有修大乘不共法，他没有修六度四圣。不过还好的事情是啊，其性直是直类。什么叫直啊？如圣教而正修习的人，就是他还是能够依着生无自性性的道理，以无量门证四沙门果，他可以的。 他有这个能力的啊，但是正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所以对于大乘法怎么样呢？请注意，他说虽无力能施则非力，他的对象是指什么？大乘法。他对于大乘法呢，他没有办法。什么叫大乘法？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之即涅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般若教里面的大乘法。对于般若教以隐秘相说的大乘法呢，他没有办法施则非力。可是因为他是直类呢，他是老修行了，所以他还好，不安住自见举动，他不会以为自己的声闻见是对的，他不会以为是这样，他不会以为只有我对别人都错。见举见的定义就是这样，只有认为我的自见是对，别人都是错，这种见就叫做见取见。他不会自己死执在自见取当中，所以这种人比若听闻如是法矣。什么法呢？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啊，他听到这种大乘的法教，与我甚深密意秘密言说。为什么？他隐秘相说。那什么叫做闲了相说？等一下会讲。闲了相说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也是无自性性的这件事情啊。这句话很重要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么这一类第二种人呢、啊？第二种人呢、啊？嘿，他什么他该有的声闻道果所需要具备的因地法行的善根圣解他都有，就是啊，不能够积极福德智慧之量不够，他也没有办法施则非力大乘法，但是还好他是直类不住知见取，他对于甚深密意言说没有力能如实解了，然于此法能生圣解发清净心，这也是他不同的地方。他虽然不能够圣解啊，他能够生起一点圣解，但是他只能够用清净性来认此。他相信此经典呢是如来所说，他不会谤法，但是他的意呢，视其甚深，显其甚深，空性相应，难见难悟，不可寻思，非诸寻思所行境界，唯系详审聪明智者之所解了。他也会称叹他了，称叹大乘法。不过对自己而言呢，怎么样呢？与所说异啊，他对法能够信，他对法能够信，但是不能施则非力啊。可是还好他不住自见取。可是对于异呢，与经典所说异怎么样呢？自清而住，他认为我不能悟，我不能悟啊，我不能悟啊。在这边练讲那么多年呢，也跟过很多学长交谈过，这类的人还蛮多，在大乘法里面学，可是呢，他是属于不定性声闻，对于声闻法他还是容易随顺，可是对于大乘法他相信修不来，做不到，对不对？他也不棒，他也不认为我做得到，这些心是只有我对别人是错，不会信直直，不住世间去，他也愿意去诵大乘经，可是呢只是送，不能够如实解了，不能够与其通达，如实修行，没有办法修不来，自清而住，作如是言：诸佛菩提为最甚深，诸法法性亦最甚深，唯佛如来能善了达，非是我等辈啊所能解了。对不对？就把佛菩提留给佛去证，佛干嘛还要去证佛菩提干什么呢？是不是？啊。那么诸佛如来为彼种种圣解有情转正法教，诸佛如来无边之见，我等之见呢、啊，犹如牛鸡呀、啊，就好像庄子里面所讲的，那好像牛鸡水啊，就是牛蹄踏过泥巴干了以后，下雨啊，在里面变成一潭水，哎呀，里面有很多微生物在里面游来游去，对不对？那微生物里面，夏虫何以语冰啊？你跟他讲，哎呀。有多少年多少的节的风光，他哪知道？他生命跟浮游一样，见日不见月，对不对？见月不见日，生命如此短促，他何以知道长远之法？那这种人就以这种牛积水来自居。他说啊，我的心跟牛积水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也对这个经典呢，虽能恭敬为他宣说、书写、护持、批阅、留步、因众供养、受问啊、受诵温习。 燃油未能以其修相发起加行，久久呢只能够栽培这些大乘法性的菩提善根，不能起修。大乘法这类的人很多，非常非常多，名为修大乘呢，实则啊根本没有修行，根本没有修行，都在熏习这个东西，可是就是不能悟，那就是不能悟。是故于我甚深迷意，什么叫甚深迷意呢？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件事儿，每天都在学空，空，学完之后呢，无我，空，无我，学空了，痛还是痛啊？是我，你是怎么痛？我痛啊！可是开悟的人呢，有痛的受，没有谁在痛，对不对？痛了过去不死，这个病能够治，痛死了，拜拜。与生死没有畏惧的，可是你不能悟这件事情呢，哎呀，你学空学半天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用，不能通达。由此因缘彼诸有情呢，亦能增长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于后的相续未成熟者也能够成熟。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啊，他要靠后后生啊，他要累生累劫啊，入资粮位之后呢，再用一大乘奇迹的时间呢，成就见道。所以他靠后后生呢，去能够成就资粮，对不对？成熟善根，成熟相续，成就圣解。所以他只好干什么事？只好好好的栽培增长福德智慧资粮，也就是新修六度，以类似人天善法的方法增上生，或者是呢生往生净土啊。到那边呢不退转，到那边不退转，学不退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就是以这样子的福德善根因缘往生彼土，在那里在佛本愿的加持底下好好的修学，一生不退，成就不退转位的佛道。这个就是这第二类人。这第二类人虽说般若，他必须以这一种善巧方便来让他栽培善根，修集福德智慧资粮，等后后时呢，善根成就，成熟相续。不是，第二次教有四种人。第一种人讲过了，就是第一排有写字的那第一排，对，就是刚才讲的五世具足嘛，对不对？只有那个安立自见取要叉叉，因为第一种人没有自见取见，刚刚念过了，刚刚念过的，我再念一遍，这段文是哪里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在红色前面另外立一行啊，全部打圈，只有安立自见取那边打个叉叉就好了，好不好？那就是第一类人，那一类人就是第二十教的当机众啊，全部打圈，只有安立自见取打个叉叉就好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搞不清楚了。那么第二十教的第二种人，就是只能够信解大乘，不能够如说修行。只能够信解大乘，不能如说修行。我看呢，当今大乘很多这种人，所以只好劝这种人好好的修集福德智慧之粮，等后后时呢，善根成熟，成熟相续，如说修行。这个白板呢，是我第一次练讲《解深密经》的时候画的啊，这是我的原稿。可是我现在有个修正，我还是照原稿写下来啊，接着我要讲修正的版本。第二种人讲完了，这是我们当今大乘比较常见的啊，比较常见。那么这类人到底该怎么修？老实说一句话，妙印长老的意思呢，他也同意念佛，但是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呢，还是要教这类人怎么样呢？修四念住。有一部经呢，叫做《念佛三昧》。看起来我们大乘人都知道啊，念佛三昧啊，念阿弥陀佛。其实念佛三昧不等于念阿弥陀佛，光是念佛就有念好多佛，对不对？对不对？乃至于呢，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当中呢，有一个教嗡嘛呢呗咪吽的，它里面也说有菩萨可以护送你往生净土。所以生净土的法门并不是只有单一个，好，这是要说的。那在那一部《念佛三昧经》当中呢，他讲的念佛三昧是什么呢？四念住。 因为四念处是佛的住处，你依着佛心去起圣解的正念，那个就叫做念佛的心。在那部念佛三昧经当中呢，他讲的就是修四念处。你看阿弥陀经不是也是修四念处吗？只是不见得在这边修完成成道而已了，对不对？哦，你先学一点四念处的东西，然后呢到那里去成熟你的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分，对不对？所以整个净土它是一个整个修学而不退转的好的环境嘛。去那边干什么？你以为坐在莲花上每天剃头啊？那太无聊了，哎，也不用在那边采莲藕嘛，对不对？当然是去那边修四念处嘛，成就圣道嘛，不然怎么会自动在那边架势底下，然后呢金弓强强棍，然后自动得紫金身，然后就自动成佛？不合因缘，不合因缘法嘛，对不对？因为经上明明白白说，你一定要有四念处的熏修，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呢，他就没有特别讲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只是从五根五力，然后在那边七觉之八圣道分，好好修学的。所以你要不要学？要学嘛。只要你学，不要你正果，你至少对于四谛的道理要有个正法的正念，以这个正念栽培你的善根，以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回向，对不对？回向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方法的。你经上给你一个最低的保证，最低的保证，你只要十念，十念，十念不是临终才有，平常，接接念，接接念。两个什么程度？两个功夫成片，扶助烦恼不起，以善心愿信愿得往生，这个是往生的道理跟方法嘛？哪有说叫你不修的？啊，这个道理要明白。利用圣教的道理是，因为我经常讲啊，你临终还要去学这个瑜伽师地等，我说不用了啦，这么大的经论呢，只为两件事，只为了去以往生尽性。对不对？把很多的疑根打掉，把净性呢劝起来，目标只是这样啊。你说你修得来，啊、哦，换个家变了，要修得来要靠第一种人嘛，这么多条件嘛，你做得到几项？很简单的道理，啊，自己去这样练习。那么第二人呢，要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建议你。好好的修学十念处，不急着去正果，你也愿意去修学福德智慧之粮，用你福德智慧之粮的因缘呢，回向大菩提，回向净土，一念佛心往生彼佛国土，很单纯的修法，很单纯的修法。好，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也就是白板上要稍微修改的地方。这种人呢，第二种人呢是于法他能够尽信，可是于义呢不能通达，对不对？这是第二种人。于明俱文呢，大乘法他能够尽信，听起来也很欢喜，可是呢很难起修，于义不能解，于义不能解。所以我们就做这样子的规劝。好，我们看看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在我们的科解当中叫做于法能够信解，哎，请注意哦，他跟第一类一样哦，他能信也能解啊，啊，能信也能解。那信的是什么法呢？信的是大乘法。什么是大乘法？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这件事儿。啊，他对这个大乘法呢，他能够尽信，他也能够圣解哦。但是怎么样呢？于意啊执着。他生出一个决定圣解的见，他生出一个自见取见，这个是问题所在。那么这类人呢，韩先生韩老啊，他认为啊，五事不具足，我个人不同意，啊，个人不同意。我白板上写的是五事不具足了，通通打叉了。但是呢，你们自己再用红笔修改，啊，把前四个呢打圈，只有第五个打叉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底下那句话：若诸有情广说乃至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请你看到前面那一段的一开始， 前面第二类的一开始，若诸有情，找到吗？若诸有情以种上品善根，以亲近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洁，但是怎么样呢？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这句话是不是跟第三类的乃至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一样啊？一样。那于切斯论的文句啊，如果写成广说乃至表示 detail， 表示引用前面一段文的那一段句子，对不对？一直引用到哪里？一直引用到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这里，所以表示说他五事呢已经具足四时因缘，只是呢没有广修六度。关键跟前面差别在哪里？前面那一类的人怎么样呢？其性直直是直直类，他是老实修行的人。但是这一类人呢，只立之见，不是老实修行者，性非直直，非直直类，是吗？所以你看哈，对道文，所以你把那一类的前面四个，我认为要改成打圈，我自己稍微改一改，这是我跟韩老意见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类人呢，他不是他只立之见，所以他等一下会有自见取，对不对？可是这类人聪不聪明？聪明，他有力能够施责费力，他自己也认为他有责法觉知。一个有责法觉知的人呢，表示他已经有见到位的功夫啊，他是有机会开悟的哟，他有力能够施责费力，但是怎么样呢？而复安住自见取中，他只认为自己对，自己什么对？自己对他的意解对，道理意解，只相信自己对这个文的解释，不相信别人的解释。所以就安住在自己的自见取中，因为他能够有圣解性，施责费力，所以彼若听闻如是法已啊，与我甚深密意言说啊，无有力能如是解。他不能够真正的完全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一切法无自性虽说是空，可是对于里面的那个空而不空的意啊，他恐怕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他说啊，因为他不能够对甚深密意如实解了啊，所以分开法说意说来看的话呢，与如是法啊虽生信解，在法这边他能信，他也能够解，解的呢就他的解释这一部分呢不能够说是错，可是对于其意呢随缘执着。所以底下呢他就把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各个句的前面呢加上两个字决定，他就认为怎么样呢？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一切法怎么样呢？决定不生不灭。那么一切法呢？决定本来即净。一切法怎么样呢？决定自性涅槃。所以他就认为啊，体恒常清净，常常时恒恒时清净为体。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自见。由此因缘呢，于一切法获得无见，或者是无相见。因为他得无见无相见的缘故呢，波一切相。皆是无相。什么叫无见？他认为应该一切法都说空，所以以无立见。那么既然自心是空，所见就无相，波一切相呢皆是无相，非波诸法遍计所知相，依他其相原成实相。把这个所知的三相呢全部都非波，非波都是谤毁。何以故？犹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舍。请注意这个事儿。佛说法一定是二谛说法，因为二谛故啊，所以呢立遍计所知相，所以遍计所知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遍计所知以舍为体呢，以二谛作体，以依他起缘成实作体，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不能把名言通通拿掉，不能把教说通通打破。若于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见为无相，如果把依他起缘成实都当作没有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比翼非波遍计所知相，那你就把佛的言说呢通通破坏了，通通破坏了。
因此之故啊，这些人呢、啊、会飞波三相，把佛所说的三相都当成是后代论师所说。请注意啊，唯识见并不是后代论师自己创的，解释密经是谁说的？佛所说，除非不你不同意嘛。啊，所以有类的人就把瑜伽行派的什么解释密经呐、啊，密言经呐、啊，这个分这个达摩大乘经呢、啊，都把它当作是非佛所说，那是你的个人的意见啊。这种就是非波大乘，非波大乘。可是这个人有跟前者的差别，前者呢是于法呢能够尽性，于义怎么样呢？不利见取，而这个人刚好有一点不一样，他于法呢能够起法想，于义呢起自见取。啊，所以你要把两两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白板上会有一些地方特别的、啊、特别去画起来。所以呢，这种人怎么样呢？他得失在哪里呢？虽于我法起于法想，对于我那个我是如来自称啊，对于世尊啊，我啊就是世尊他自己所说的法呢，起正法的想法，他也会说法是佛所说，但是于非义中怎么样呢？起于意想，就自己的理解，然后把佛的意思的完全理解错了。但是请注意啊，他的理解不是错，他的理解是一切义中的一种，可是他只认为自己这样的意解是对，别人的意解是错，然后又坚固执着，决定认为自己的见是对的，非波三相。所以他于我法起法想，但是呢，于非义中起义想。一个不正确的解释呢，他以为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法中持为是法，就把这个东西呢背下来。于非义中呢，持为是义。他所持的法是正法，他所解的义呢，并不是完全的。彼虽于法起信解故啊，福德增长。他有福德，可是没有功德。为什么？非波法相。然于非义啊，起执着故，退失智慧。智慧退故，退失广大无量善法。过失在哪里？早上讲过，他自己就会生出无相见，无见无相见，对不对？他如果说我观空，空就是什么？一切法不存在，无相，所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在某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可是并没有全对。没有全对的见呢、啊，就等于全错，就这么简单。你把不全对的东西呢，当作是全分的正见，那你就全盘都错。偶尔呢，瞎猫碰死耗子，那也只是碰对了，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这种人以后的果报是什么呢？退失智慧，退失智慧，老是语法起不了正解，起不了正修行。好。这种人不只是耽误自己，他能够起自己的无见跟无相见，那是耽误自己，对不对？可是这种人呢、啊，有圣解力，也能够施责费力，所以他也能够讲经说法。在他这一生呢，后生他可能退失智慧，可对于这一生呢，他住自己的见取见当中呢，他能说法的，所以他会有弟子跟。弟子有两类人，所以底下两类，所以韩老把这三个统统判为一，我认为不对。对于自己来讲，他住在自己的无见跟无相见当中，那么他带的弟子呢，就有两类人。第一类人从文随见，这要看到早上的白板了、啊、第一，他的弟子有两种人，从文随见，他跟着他学，但是呢不随着他的见。那这种人很多、啊、老师的之见已经是不完全对了，然后他又自以为是的创出很多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就越搞越远。所以你看这边呢，富有有情从彼听闻，对不对？所以前面是讲这个人，第三类的人，接下来这两类的人呢，是讲跟着他学的弟子。那其中有一类的人是这样子的，从彼听闻，为法为法，非义为义，还是跟他老师一样，他还承认佛法是佛法了，可是对于不正确的解释呢，当以为唯一的正确。
若随其见，彼及于法，起于法想，于非意中呢，起于意想，以为这个道理是对的，执法为法，执非意为意。由此因缘呢，当知同彼，就跟他的老师一样呢，会退失善法。后来呢，虽有福德生而为人，但是会退失智慧，退失智慧。好，到这边是一类，可是有第二类人，从闻不随见，从闻不随见。这类人怎么样呢？若有有情不随其见，他也认为法是法，可是他也不认为那个意是对的，啊，他也不认为那个意是对的。所以从彼忽闻，那个古字是忽然的忽的意思啊，忽然听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变生恐怖。他说：“那糟糕了，那一切法都不存在了，啊，生恐怖已作如是言。”这个不是佛说，这是魔所说，就起了谤法了。前面那一类人呢，会把它当作是佛法，也会对非义呢起一种自见取的义解。而这一类的弟子啊，随着他听闻，可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可是问题又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只好他就变成一种谤法的一种说法，这是佛语，这不是佛语的，是魔所说。作是解以于此经典呢，毁谤啊，谤毁毁骂，由是因缘获大衰损，触大业障。由是因缘，我说啊，若有余一切相起无相见，于非义中宣说为义，是起广大业障方便。有比现多无量众生令其，他不但自己呢起了业障，对于别人呢也可以现别人于无量众生呢，令其获得大业障故。到这边又是一个段落。所以看我所圈的，我只改掉了前四个，他前面的四种善四那个四因缘是具足的，可是呢没有多修福德智慧之量不具足。可是怎么样，不是子之类，不是老修行，那又有信解，所以他生出失责费力的自见取见。可是他对于甚至意没有如实解了，于法能够知法，于意呢他不能够随说。那不能随说意呢，与非意只为意想啊，只为意想。好，一类是住见自见取，另外一类的弟子呢就随着老师谤法。啊，那这类人当然不会起修学了，他完全是在知见上立啊，知见上立。好，这个是我们的第几种，第三种。所以第三种比较复杂啊，因为他有随着他的弟子的相。好，接下来是第四种，我们用黑笔所列的啊，那一堆叉叉了啊。所以你看看，他只要不是引用前文呢，他会一个一个重说的。你看他这边，善男子，若诸有情未种善根，有没有？他就没有说广说乃至啊，所以我就主张为什么前面那样是合理的推论啊。那么若诸有情未种善根，未亲近诸障，未成熟相续，也没有多圣洁，也没有积极福德智慧之量。他跟前面第三种一样，信非直直，不是修行一类的啊，都长知见。那这种人呢，他也有能力施责非力啊，他有圣解力啊，他能够有一点这样的施责力，而常安住自见取，跟第三类一样。但是彼若听闻如是法已，不能如是解我甚深密意言说，这只要这边讲了甚深密意言说，指的就是前面那句话，什么话？一切诸法怎么样？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哈，这个就是甚深密意啊。那么故于此法不生信解，他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对。第三种人是认为这个法是对的，他自己起一个偏空偏无偏无相来解释，把非意之为意想。第四类人呢，他根本认为这个法不对，所以于是法中呢起非法想，他认为这不是佛法。于是意中呢起非意想，把明明人家所讲的正确的道理呢认为不对啊，谤毁人家。那示意就是正确的解释，把人家正确的解释讲成不正确。于是法中执为非法，于示意中呢执为非意，把佛法说成不是佛法，把是道理讲成不是道理， 自己唱如是言，自己就这样宣说，怎么样呢？此非佛语，是魔所说。作是解矣，于是经典呢，毁谤毁智啊，波为虚伪，以无量门毁灭摧伏如是经典，于诸信解此经典者，起怨假想啊，动不动往这些别人的身上呢就贴标签。彼先为诸业障所障，由此因缘复为如是业障所障。他自己呢，过去生已经造了这么多业障，所以此生才有这样子的果报。那这一生呢，又为这个业障所障呢，又在这个障上生障，如是业障出意失色，乃至其余百千俱之，那有多劫呢？无有出奇，无有出奇。好，这个是第四的人，主要是以五事因缘来分呢、啊，但是呢，还要看他是不是子之类，还要看他是不是住见取。对于法说义说的态度是什么啊？刚好有个四料简啊，有个四料简。子之类哪边不懂？前面两者是子之类嘛，后面两者不是子之类。他只立之见，只在见具上施则费力，他不欺，不是如说修行，就这样。只立见取而不如说修行的，就是非子之类，这样。那它就是一个逻辑，但没什么好。老实讲，这个分类就是分类，分类没什么好懂不懂的。你只要把分类那个简则的标准分开来就可以了。它就是四料简的方法嘛，对不对？啊，四料简的意思就是二乘以二嘛，每一种都是有无嘛，对不对？料简就是比较了，归纳啊，进行一种归纳、比较、分析、排列组合。那你要对两个变数排列组合，两个变数都有没有嘛，对不对？那组合起来就是有没有，那就是二乘以二就变四嘛，啊，这就是四种分类归纳啊辩证的方法啊。他有没有五事因缘？他是不是子之类？会不会立见取？大概这两个标准啊。他五事因缘具或不具，一种标准。那么具者呢，他是子之类非子之类；不具者呢，他是子之类他非子之类，对不对？这两个标准呢，配成四套人啊，四类的人。那四类人呢，有不同的因缘果报啊。所以这边老实讲，他只是分类的方法，不过呢，他就是用来看我们的现象。那由这个现象的存在呢，因为这四种人都是学习什么？都是学习大乘法，都是学习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因为他说的并不完全清楚，需要你有一点点悟入跟体会，对不对？那问题是你的因缘够了，你可以悟入，对不对？什么因缘？白板上所写的这个，除了自见取叉叉之外，这些条件都要具足。你五事具足，你是子之类，你能够施则费力，你施则费力之后呢，不会自己认为对别人错啊，不要做于自见取，然后能够对生生命意如是皆了，于法能够圣解，能够尽性，于意呢能够无导修行，然后于修行呢能够证涅槃，对不对？然后对以上所有这些东西能够生生尽性，这条线都要具足啊，对吧？都要具足啊。可问题是每一个人具足的条件不用，我只是姑且分为四大类，当然里面的每一个都有分的啊，这可以分的无量门。那么如果你的因缘不具足，你对于这个隐秘相所说的道理呢，你就不能完全通达，不完全通达你就不能够完全修学，不能完全修学你就不能够完全的去成道，不能够去波涅槃。好，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因此之故呢，才说它不是了义之教，它是以隐秘相来说大乘法。因为要一个根气够的人直接悟入，那你因缘要具足这么多条件，那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会生出四种义解差别的人。所以这段文因为比较长，所以呢，弥勒论主啊就做了一个总结。善男子啊，如是于我善说善自法，平乃也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有如是等诸有情类义解种种差别可得。而十四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啊，这颂不难理解。首先呢，解
大乘法相。他说啊，一切诸法皆无性，无生无灭，本来即诸法自性，恒涅槃，谁有自言无密意。对不对？所以前面三句呢，我不用多做解释了，就是我们前面的大乘法啊。谁能够说啊？谁有自言？谁有智慧的人能够说这三段这三个句子呢？无密意呢？谁就是询问呢？争呢？争问谁呢？争问那些有智之人。他说：“一切有智慧的人呐、啊，你们谁能够说其中没有密意呢？”你以为照着文字言说这样子说啊，一切法就是不存在了、啊、它也没有生，它也没有灭。于是你看到一个妇人呢、啊，十月怀胎生个娃娃，明明白白生出来的，跟无生呢？你是安尼讲的啊？因为我看到这一步没有看到了，你可以这样子说吗？啊，心意识的分别相，你不能说是无，所以背后的密意呢，你能不能够如实揭了？于法于意，你能不能够无颠倒修学？这个是关键的。这么多的条件，你是不是能够记住？谁有自言无密意？因为他其中有密意故呢，所以他还是以隐密相说。但是如果你能够于中怎么样呢？好，相括弧生括弧生意括弧，于这三种无自性性怎么样呢？如是我皆已显示。其实我已经说清楚了，若不知佛此密意啊，失坏正道不能往。如果你不能够了解这三种无自性性，里面讲的三无性是这个啊，你如果你不能了的话呢，你就会失坏正道，不能够成就我们的大波涅槃，无住大波涅槃。依此进道清净者，唯此唯一此意无第二，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把前面那段话判为第十教？先显说一乘道来说呢，三乘种性呢都是依这个道。可是如果你是一向声闻啊，一向趋吉的声闻，那么你就会把它解成什么？如果你能够去本它着重在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道理上呢，你就会趋向大乘。你如果能够把无量门宣说四谛相跟一切法无自性的大乘法圆融无碍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趋向一切乘。所以在这边本论主张什么？主张一切乘，一切乘即于时就是三乘或者是五乘。能够开立五乘度一切众生的人是佛啊，是佛啊，所以呢，这是佛的密意啊。但是呢，佛所说的这个有相说无性这个道理呢，是正道。依此清净啊，依此进道清净者，唯依此意啊，无第二。故于其中呢，密意立一乘，唯有情性无差别啊，非有情性无差别。但于中立一乘呢，并不是说有情的根器种性呢没有差别，有。所以呢，我们说三乘说五乘，那是随根器说差别的。众生皆中无量生啊，唯独一生去寂灭。那么种种众生呢、啊，老实讲，只有一个道路，涅槃道。所以一路都是涅槃门，没有别的东西。大悲勇猛正涅槃，但怎么样呢？不舍众生甚难得。自证涅槃，但是不舍众生。这种功德力呢，微妙难思，无漏界，于中解脱等无差。所以三乘的人都要解脱的，没有说大乘人不修解脱道的啊，要等解脱。那一切一乘的时候怎么样呢？离惑离苦，惑呢是烦恼障，苦呢是意熟的生杂染啊，两种意说为常为乐。可是呢，对于这种离惑离苦的这种解脱道，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常说涅槃啊的常乐我净啊，有另外一门所说常乐我净的涅槃道。好，这个是这个偈颂啊，涅槃的常乐我净必须能够以离惑离苦离三种杂染而得证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二十教的偈颂啊，整个第十教的结束。好，到这边为止，有问题吗？
不用回家想了，有问题在这边问出来了。这段文比起早上老师讲应该是简单的啊，只是分类学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右下方呢，我们就写了第一时教的人说什么呢？说违区大违区这个声闻道的，对不对？那说什么相呢？说四谛相。四谛相是一切相的一部分，对不对？只是说相，可是要显无性的部分呢，它不强调。那么显无性强调者呢，就是违区大乘的人，他就只取法性，对于法相呢，他比较不重视。那这种人呢，他与隐秘相呢未了义说，那有四种义解，有四种义解。第一种义解，五事具足，四执之类，又不住自见取，老实修行，能懂就懂，不能懂呢，尽信，尽信，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不执之类，你又失则费力。把法虽然称为是法，可是呢，非义执为是义。第四类的人呢，不能够如实结了呢，于法执为非法，于义执为非义，谤一切法，程度是越来越严重，就这样。啊，你就只要找他不共的地方，一直不断的加码上去，越变越坏就对了，对不对？第一个是最正常、最正确的方法，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变差。啊，第二人还不太差，为什么不差？还是执之类。第三类人他不执之类，可是他又自以为很聪明。第三种人聪明过头了，把不对的东西说为对的，对的东西说成不对的，就这样啊。你依照这个程度啊，自己去理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四种结果？因为所说法怎么隐秘相，需要你靠你自己去悟。所以本来要度上根人的方法，他就哎省说，对不对？省说一些东西呢，就会让一些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不具足的人呢，就愚中去猜，那猜对 OK， 猜错完蛋啊。这就是隐秘相。那么怎么样能够破解这个隐秘相，把这个相生胜义无自性的道理呢能够完全通达明白？所以底下一大段就是告诉你怎么样用所知三相所显的三种无自性来解释阿含七识，正是这一部论。这一部论从后面的86卷到100卷，是杂含七识的解释。然后呢，在开立前50卷的本论，再用后面的25卷解释前面的50卷，所以它完全以什么？以杂含的阿含七识作论，对不对？然后呢，开列出三乘止观，于中呢密意觉持大乘，整个就是般若的道次第。这种教法就是教导一切乘，你该以什么乘得度，我就教你这个。能够教三乘的人，是佛乘的行者，对不对？自己当然趋于佛乘，谁教呢？依照众生的根器，因为呢道只有一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道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于相呢见无性呢，只有这个道，没有别的道。那这个无性要无到很彻底，要法无我性才是究竟圆满的。你一路看你能够悟入到什么程度，你悟入到程度不同，你展演出来的功德就不太一样。所以这边就有三种说法：一相趋声闻乘，唯趋大乘，以及趋向一切乘。趋向大乘，老师讲是《法华经》的菩萨乘。所谓的佛乘，佛乘其实就是一切乘。我的解释是这样啊，如果要来解释《法华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对什么人都可以受记嘛，对不对？对于下地狱的提婆达多，他都可以受记了。对不对？对于弟子，对于外道，对于天魔，对于佛菩萨，他都可以受记成佛。这个秘密在哪里？一切乘啊，不管你现在从哪一门下手，究竟是可以成佛的。因为道路上只有一个，以这一个在你的根器种性上呢而有差别，这差别是假立的嘛， 对不对？我的发愿是以无余涅槃度你的嘛，你没到彼岸都是如来的事情嘛，对不对？他跟你有这个缘了，他就陪你到底了。可是因为他所说的像你自己的失责费力偏在哪一边？偏在相边为屈声闻乘，偏在法性边呢为屈大乘，对不对？大乘是指菩萨乘，不是指佛乘。可是你为屈大乘呢，你就修六度，修六度呢就有种种义解，对不对？义解差别白板上列着四类，这样可了吗？好，我想这边我们先抉择，底下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而且稍微要费一点劲，因为各位不知道你们阿含的功夫到哪里哈，对于运出界这七识相应的功夫到哪里，我们稍微的缓一缓啊，缓一缓啊，然后我们待会现在45分，3点钟回来，我们第四节课来讲第三识教。